这个故事它叫做带血的手。这天早上，杜温克照常开着他的小车从郊区的家到市中心去上班。可是谁知道，小车开进一条主干道的街道以后，马上遇到了大塞车，上百辆车子挤在一团，慢吞吞地往前挪动。杜温克一边骂骂咧咧，一边朝车窗东张西望。这个时候，杜温克看见旁边车道上停着一辆红色的小跑车，驾驶座位上坐着一个年轻漂亮的金发女郎。杜温克不由得朝她多看了几眼，可是当他的视线从女人的身上移到他后排的座位上的时候，突然被吓了一跳。那座位上有一条隆起的毯子，毯子底下露出了一只手，手上有殷红的血流淌下来。那毯子下面的人一定是受了伤，杜温克于是用力摁喇叭，想引起这金发女人的注意。可是这金发女人却是对他理都不理。杜温克又用力地朝女人挥了挥手，这一次那个女人看见了他，可是不仅没有回头，反而一踩油门就开动了车子。正好他那条车道松动了，车子可以往前开了，可是杜温克前面那辆大卡车挡住了他，他只好停在原地。就在金发女人的跑车开到快要看不见的时候，杜温克灵机一动，他赶紧记下了他的车牌号。杜温克发觉这个女人一定有问题，说不定她就是一个杀人凶手。杜温克当机立断地向公司请假，他决定要开车去警察局报案。杜温克来到警局，一个叫汉斯的警官接待了他。他听完杜温克的介绍之后，皱着眉说：先生，你确定你看到的是一只带血的手吗？杜温克说：是的，千真万确，一只带血的手。那个汉斯警官微笑着说：哈，您别这么说，也别这么肯定，你会不会是看走眼了，比如说车窗反光之类的？杜温克坚决摇头：不，警官先生，不可能，我的眼睛好着呢。汉斯警官说：啊，那好吧，我会去查那辆车的，你回家等消息吧。杜温克回到了家里，他守在电话机前等消息，一等就是三个多小时，直到中午的时候门铃响了。杜温克跑去开门，只见汉斯警官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口。杜温克问道：警官先生，您找到那辆车了吗？汉斯警官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冷冷地说：哼，找到了，我现在就请你去看看那只手。汉斯警官把杜温克带到市中心的一栋房子前，来开门的正是那辆红色跑车里的金发女人。汉斯警官说：黛西小姐，这就是来警局报案的杜温克先生，请让他看一看您那只带血的手吧。黛西小姐立刻友好地朝杜温克笑了笑，然后把他和汉斯警官领进底楼的一间大工作室里。杜温克一看，工作室里有很多木架子，还有很多人体石膏模型，工作台上躺着一具人体模型，模型的一条手臂沾了一滩红色油漆。黛西小姐指着这个人体模型对杜温克说：
哈，先生，您早上看到的就是他，我和我丈夫是搞这个的，我们向一些小裁缝店提供橱窗布置所需的人体模型，这具模型是前两天刚漆好的，今天早上我把它送去店铺。我也是怕一个光着身体的模型放在车上会引起别人误会，所以就用毛毯盖着，可能是开车的时候毯子滑了下来，露出这只沾了红油漆的手， 您乍一看好像是在流血。
可想而知，杜温克当时有多尴尬，他只好一个劲儿地向汉斯警官和黛西小姐道歉。可是汉斯警官却气得把杜温克骂了个狗血淋头，他说如果下次还敢乱报案的话，就把他给抓起来。杜温克只好狼狈不堪地离开黛西小姐的家，回家之后连晚饭都懒得吃，倒在床上就蒙头大睡。当他醒过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完全的黑了下来。他想忘记白天所发生的一切，可是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金发女人和那只流着血的手。难道真的是自己看错了吗？白天的情景像电影一般一幕一幕地在汉斯脑子里回放着。突然，他的脑海当中掠过一道闪电。今天早上，这里那只带血的手是左手，而黛西小姐家看到那只沾着红油漆魔星的手是右手。黛西小姐，她在骗人，一定是她知道有人发现车上的秘密，所以回家之后故意拿魔星的手来掩人耳目。而愚蠢的汉斯警官竟然相信了这黛西小姐的谎话。想到这里，杜温克从床上跳了下来，他决定要赶紧去见汉西警官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门铃却响了起来。杜温克不假思索地打开房门，然而眼前的情景却让他倒吸一口凉气。他看见有一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，拿枪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黛西小姐。黛西小姐举起枪，把杜温克逼进房间。杜温克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：
那是另外一只手吗？
黛西小姐点点头，冷笑着说：
哼，你很聪明，杜温克先生。我知道你会醒悟过来，从以我从电话本上找到你家的地址，幸好我来的不算晚。实话告诉你吧，那条毯子下面是我丈夫的尸体，今天早上我杀了他，可是我把尸体移出城的时候被你发现了。不过你已经没有报案的机会了。
你想怎么样？杜温克结结巴巴地问。
哼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在这里杀你，否则会留下痕迹的。你现在乖乖地跟我出去，跟我走，我朋友正在建房子，你会和我丈夫的尸体一起被埋在那儿的地基下面，永远都不会有人发现。
黛西小姐举起枪，稳操胜券地笑了起来。不早不晚，门铃在这个时候又响了起来，紧接着是很沉重的敲门声。外面有一个人，那个人似乎要等不及冲进来。黛西小姐脸上露出一丝慌张的神色，她犹豫了一下，用枪顶着杜温克的后背低声地说：
你去开门，把外面那个人支走，不许耍花样，否则我一枪打死你。
杜温克只好无可奈何地在黛西小姐的指挥下去打开了门。真所谓是不是冤家不聚头，这次来的竟然是汉斯警官。还没等杜温克开口，汉斯警官就朝他骂了起来：
你这个混蛋，都怪你报了假案，害得我被局长骂了一顿，本来说好的晋级机会也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可把我害惨了。 汉斯警官骂骂咧咧的，边说边对着杜温克当胸就是一拳，把他揍得连连退后了好几步，最后一头跌倒在地上。然而就是在与此同时，汉斯警官看到了黛西小姐，他有些吃惊，随即陪着笑脸：
哈，黛西小姐，你也在这里啊，你可以去控告这个家伙诽谤，看我不好好收拾他。说着他又朝杜温克冲了过去，对准他的肚子就是一脚。
可怜的杜温克被汉斯警官踢倒在地上，咕噜噜地滚进厨房，他又惊又气，连呻吟的劲儿也没有了。而更要命的是，汉斯警官这个时候还拔出了枪，对准了地上的杜温克。杜温克哭丧着脸，因为黛西小姐和汉斯警官都把枪对准了他，看来今天是必死无疑了。这个时候汉斯警官好像还不解气，他飞起一脚又把杜温克踢得远远的，把他踢到了冰箱的背后。但是接下来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汉斯警官突然俯下身子倚在门边，用枪瞄准了黛西小姐，嘴里大叫道：放下枪，杜温克已经安全了，你跑不掉了。黛西小姐这才发现，她刚想开枪，可是汉斯警官比她更快。只听砰的一声，黛西小姐倒在地上，她手里的枪掉在了一边。汉斯警官立刻跑过去捡起她的枪，然后他回过头微笑着看着目瞪口呆的杜温克。
嘿，你没事吧？
我没事。
杜温克站了起来，他感觉自己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。
你怎么知道这黛西小姐 是凶手啊？
这多亏了我的妻子。
汉斯警官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
今天我是被你给气昏了，回到家我就把这事儿告诉了我的妻子。
我妻子倒是不关心这个案子，她说让我脱下衬衣给她洗，还责怪我怎么这么不小心，衬衣袖口上都沾上了红油漆。当时我很奇怪，这是哪儿沾来的？想来想去，只有在黛西小姐家看到模型的时候才有可能沾上。可是黛西小姐明明说这模型上的油漆是2天前沾上的，那样的话油漆应该早就干了，怎么还会沾到我的衬衣上呢？我这才意识到这个女人在说谎，所以啊立刻就赶了过来。刚才我在窗外，我看见她用枪指着你，情况危急，为了救你我只好用这个办法。希望没有踢疼你。
疼？怎么不疼？
杜温克捂着肚子，
不过比起丢掉性命来，这点疼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啊。
杜温克说到了这里，两个人哈哈大笑了起来。好了，这就是带血的手的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